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终于懂得感恩和珍惜》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1月24日。我是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从接触大法到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想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和一点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兜兜转转后，师父慈悲牵着我走回大法修炼。自从我的妈妈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后，我偶尔会跟着妈妈去参加集体学法，那时候在读初一，学法只是照着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根本理解不了大法的内涵。可是只要一学法，我就很开心。妈妈跟同修交流时，我总是坐在一旁，一言不发，认真地听。后来，我因为对学法小组中同修的一些认识和做法不理解，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产生误解，之后便离开了学法小组，也离开了大法修炼。之后好多年，一直都是待修不修的状态，偶尔跟着妈妈学一点法，打一会坐，但也只是为应付而已，根本不懂得修炼的内涵。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回家，因为与 A 同修阿姨很投缘，我很喜欢听他讲修炼的心得，便常常去他家，听他讲他如何闯过经济上的大难，听他讲修炼20多年，大法给他的精神和身体上带来的变化。每次我都听得入迷，钦佩他远远超出常人层次的道德境界，感动于他的善良，无私为他人的付出。因为与他的结缘，我才彻底解开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误解，对修炼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，才开始真正的想走入修炼。去年疫情平缓之后，我在家找了一份工作，也因为一次矛盾与 A 同修阿姨有了间隔，失去了整体交流提高的环境。在公司，因为名利心，想要做出一番成绩，想得到领导赏识，便一头扎进工作中，学法练功因此就落下了。又受色欲的迷惑，经常与男同事玩到深夜才回家。我又再一次放弃，甚至背离了大法。即使我连续2次在路上从电动车上摔下来，师父点化我掉下去了，我仍然执迷不悟，迷在常人之中。这种不在法中的状态，工作也自然不顺意，最后我选择了辞职。辞职之后，思想被干扰得很厉害，自己根本拿不起法来学，跟着妈妈学半讲法都很吃力，也因为放不下自我，不论妈妈怎么劝我，我都不愿意回到 A 同修阿姨家交流。直到今年6月，妈妈因为在单位讲真相被举报，同修阿姨们整体配合帮妈妈发正念，解体了邪恶对妈妈的骚扰和迫害，我这才借机回到我们的修炼小整体。 A 同修阿姨见我回到大法的整体中，很开心地跟我说，大意是，你没来的这几个月，阿姨一直念着你，一直跟你妈妈说，你是一个纯净善良的女孩， 今生那么幸运与大法结缘，要你妈妈带好你。阿姨担心你没有法的话，没办法应付复杂的社会，担心你封闭自己。你心里的想法没办法跟别人说的话，你总还有阿姨可以倾诉交流啊。我听着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。我感动于 A 同修阿姨竟然能关注到我刻意隐藏，从来不向任何人表露的内心世界，感动于她对我的任性的包容。因为她的一番话，我深深感觉到我尘封起来的内心世界被她的善融化了一个出口。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修炼人的善。在妈妈和几位同修阿姨的带动下，我再一次走进了大法修炼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心中对师父满怀感恩。我很感恩师父的慈悲，每一次离开大法，师父都会牵着我走回来。我知道与 A 同修阿姨的结缘，妈妈被举报的契机，对我来说都不是偶然存在的。不管我在常人中迷得再深，再执迷不悟，师父还是多次点醒我，把我牵回到大法中。我也终于明白了师父的苦心，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从学法练功溜号到学会向内找，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在修炼中，我一直有受到安逸心和手机的干扰，学法练功溜号的问题，经常因为贪睡贪玩而耽误了修炼时间。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学法练功总是三日打鱼四日晒网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不起来，自己对这些问题也不加重视，甚至放任自己的欲望和执着。在交流中，由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爱面子之心，从不主动暴露自己的问题，遇到事情也不懂得向内找，造成修炼停滞不前，没有提高。直到九月初，亲眼看到一位老年同修因为长期守不住心性，造成肉身的死亡。亲历这一幕对我的触动很大，我这才开始正视面对自己学法练功溜号的问题，发正念清除自己的安逸心，解体利用玩手机睡觉来拖延我的修炼时间，摧垮我的修炼意志的一切邪恶生命，去抑制自己想玩想睡的欲望。可是这些问题都是我长期存在的很表面的问题，我还是没有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一天在睡梦中，我梦到自己在一所学校，梦中自己并不知道要去哪个年级学习，心想，去一年级吧，简单，不费脑子。于是我便到了一年级，坐下后，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好小，好小，老师讲的东西我也觉得没意思，然后我就离开，去了高年级的楼层。我站在教室外面，心想，会不会很难？我学不学得会？成绩落后怎么办？于是我又回到了一年级，觉得一年级没意思，又离开去高年级，然后又担心自己学不会，又回到了一年级。就这样，我在一年级与高年级间犹豫徘徊了一整晚。第二天起来，我开始向内找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向内去找自己。除了表面的安逸之外，我还找到了这么多年一直阻碍我修炼提高的深层的执着。遇事逃避，害怕面对问题，这也是修炼最初时造成我离开学法小组的原因之一。面对学法小组里的同修比较严厉地指出我的问题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为了逃避这种难受，所以我就离开了学法小组，以为不去就不会难受了。 最终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断污染，放弃了修炼。对自己不自信，极易陷入自我怀疑。以前学法小组里的同修说我懒惰不精进，我受伤的同时，其实我是不相信自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的。我没有自信，我很矛盾，我想改，但是又不相信自己可以改。爱面子，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什么问题都憋在心里，不坦然豁达。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为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我会往下滑的方向去迎合他人的眼光，而不是以真善忍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，不断去同化宇宙特性。也因为爱面子，担心别人笑话看不起，我从来不在交流中主动说出自己的问题，其实内心隐藏了很多执着，而且很多自己察觉不到的东西也不能被发现和指出。找到这些心后，我每天都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这些败坏物质。一天发正念时，我心中感慨，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放弃自己，逃避问题，甚至离宇宙特性越来越远。可是师父却一直都没有放弃我，慈悲地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不停点醒我，带我回到修炼的环境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一股能量注入我的心脏，直通心灵最深处。心脏处麻麻的，热热的，我感觉到自己破碎的心被师父一片一片地慢慢地拾起来，拼回原来的样子，感觉到慈悲的师父用双手轻轻地抚平那裂缝和伤痕，然后再把它小心地捧在手心里捂暖。我泪流满面，心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明白了，师父是在告诉我，只要你修炼，你横下这条心去修的时候，你散失的都会回补上来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体会到，每一步，师父都在看护着我，带着我，鼓励着我。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其实，在刚开始正视自己安逸心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法轮。练神通加持法时，感觉到两掌间有很强大的热流通过，两眉间有发紧往里钻的感觉。然后师父在梦中点化，在一年级与高年级间徘徊往复的，就是这些年在做常人和做修炼人之间兜兜转转的我。因为师父的鼓励和点化，我才有勇气和信心深入地向内去找，才能下决心修去这些人心。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大法修炼给我带来的巨大变化。以前我性格自私冷漠，不懂得替别人考虑，总是抱怨妈妈同修这个没有做到，常人的爸爸那个没有做到，家务总是要妈妈催着才做，做得稍微多一点就不耐烦。现在我慢慢学会去体谅妈妈要兼顾修炼、工作和家庭的不容易，主动帮妈妈分担，力所能及地去配合同修阿姨们，也慢慢放下对爸爸的成见和不满，明白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，要求别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。以前，学法小组里的同修说的那些让我痛苦难受的话，我总是放不下，一旦触及便历历在目。现在我意识到，要放下对同修的不理解和怨恨，也许我前生也曾经伤害过他们，债还清了，业力转化成德了，心性提高了，功也长了，我就是一举四得，我应该要谢谢他们。以前 我总是为外在别人对我的负面看法而感到自卑，也不愿意袒露自己的内心。现在觉得我何必为别人说了什么而久久不能释怀呢？我应该要为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而感到无比荣耀和殊胜啊。我也慢慢敞开心扉，愿意说出自己的问题、弱点，不再隐藏自己，封闭自我，也愿意跟同修阿姨们交流自己的修炼体悟。我现在觉得自己无比幸运，我很感恩师父。看着以前一起学法的小伙伴们，有的因为婚姻、工作放弃了修炼，有的因为考研而耽误了修炼，有的因为家人的反对而难以再回到修炼环境。而我经过兜兜转转后，师父还是慈悲地把我牵回来了。还有妈妈和几位同修阿姨带着我，提醒我，常人的爸爸也不反对我修炼，我真的是很幸运了。我应该要知足、感恩、倍加珍惜，谢谢师父。我现在学法练功不再溜号，虽然有时白天还是会贪睡贪玩，但是当晚一定熬夜补回去。我明白了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和使命。目前我还做不到出去讲真相，那我就先精进实修，修好自己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展现大法弟子的智慧和超常吧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诸师正法是我的愿，作者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11日。我今年17岁，很幸运从小就出生在一个修炼大法的家庭。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开始听法，一直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。今天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我3次参加游行的一点感悟。一、新年花车游行。新年游行前，我得知要和两位同修穿着仙女服站在退党服务中心的花车上。当时我的心里既是高兴又有些紧张。高兴的是我能参加新年游行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。紧张害怕的是由于我的那套仙女服太合体了，而且那天又是最冷的一天，我的那套衣服基本什么都加不进去。由于怕冷，我的心里有些退缩，并产生了抱怨。因为两位同修的仙女服里面可以加毛衣，而我的却不能加。通过和父母交流后，我向内找时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了。其实深挖下去，是生命深层的那个思在起作用。一下意识到，这不是人心吗？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要放下自我，修取人心。其实参加这样的游行也是修炼和证实大法的一种方式。我便在心里发正念，这么大的游行，无论多么冷我都一定要参加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，我并坚定了正念。游行那天早晨一出门就感到寒风刺骨，当游行车一启动，我和两位同修迎风站在车上，那种感受难以言表，浑身被冻得不停地颤抖。展开双臂伸出双手的一瞬间，手指头被冻得像冰棍一样，仿佛浑身上下的雪都凝固了。可是看到身旁的两位同修依然大展双臂保持微笑，我也告诉自己一路都要保持微笑，并求师尊加持我强大的正念，使我的空间场更加纯净。然后我就在心里反复地背诵师父诗词，那一刻我感觉师尊就在我身边，我的头脑里面空空如也， 心中只有一念，一定要使更多的人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和真善忍的美好，让更多的世人从而明白真相得救。当花车走到被中共恶人操纵的那个摊位时，我感到我们的游行队伍是那么的神圣壮大，邪恶是那么的渺小可怜。一路上，我们徜徉在世人的赞叹中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仙女服里面只加了一件薄薄的小衫。游行结束后，我才感到我的嘴被冻得都不会说话了，全身不停地在颤抖，甚至僵硬得不能动了。可是在这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的心性得到了提高，那个强大的自我不见了。很久以来，那个强大的自我一直阻挡着我，因过于自我，心里经常埋怨别人，自己虽然意识到了，但修去太难了。通过这次游行，我真的忘记了自己，也去掉了一些败坏的物质，生出了正念。二，425游行。我们七位同修穿上仙女服，变成了七仙女，参加425游行。在游行前，我们聚在一起发正念，背师父的论语，排练队形，目的就是清理另外空间，一切干扰我们的败坏物质，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。在游行的过程中，我看到被邪党收买的坏人挥舞着血旗，叫嚣着诽谤神佛的鬼话时，我的心里很难过，很想从队伍当中出来和他们讲真相，真的觉得他们太可怜了，同时感到我们的师尊太慈悲了。中共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，欺骗着世人，师父面对着众生的无知和世人的不理解，却为众生承担了那么多，又有谁能理解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的眼睛盈满了泪水，因为化了仙女妆，所以抑制着，没有让眼泪流出来，但心里在难过。当走过了那些人的摊位，我看到很多正义的世人在欢呼着、赞叹着，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。我知道世人都在觉醒，而且还有很多中国人，我们的同胞，他们都还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在盼望着被大法救度。三，513大游行。513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师尊的生日。为恭祝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，同修们提前就开始忙碌着。在游行前的一个月左右，我到同修加工游行服装的地方排练舞蹈时，看到很多幕后的同修们争分夺秒地忙碌着，有设计服装的，有制作服装的，有制作横幅的，剪字的等等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同修们亲手设计制作的，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看到同修们起早贪黑的在忙碌着，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，我在心里想，我一定要像同修们一样，全身心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，绝不让人心和执着阻碍我。可在这过程中，我发现还是有许多执着和人心阻止我向前迈进。当我向内找时，我体悟到，在整体配合中放下自我，才能修出强大的慈悲，才能更好地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这天，我参加了来自世界各民族的万人大游行。我们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跨越曼哈顿的42街，从头至尾，我带着感恩师尊、感恩大法的心，一路微笑，一边走一边跳着舞蹈，就想着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。有很多观众在街道两边驻足观看，手机、照相机忙个不停，并和我拍照录像。我看到他们那种羡慕、支持的样子，令我鼓舞。那一刻，我由衷地感到，修炼大法是如此的幸福，融于法中是如此的快乐。以上是我把近来三次参加游行的所思所想呈现给大家。我知道我不是总是做得那么好，可是慈悲的师尊一直呵护着我，点化着我。在这里，我衷心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其实，每个同修的修炼过程 都是从人走向神的一个个故事，也就是未来人的一部神话。我很盼望和我同龄的小同修们走出来，参与证实大法的活动，让我们共同精进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如有不足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